亲爱的弟兄姊妹，新年好！首先，我要感谢大家，在我父亲的病重期间呢，为我父亲代祷，以及对我的后面的这种祷告支持。不仅是如此呢，我还收到了，好几个弟兄姊妹呢，给我的这种个人的，这个超过祷告以外的这种支持，包括财政的支持。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能够强烈的感受到神的爱啊，透过大家的祷告，透过大家的支持。那现在呢，我父亲呢已经完全恢复了健康，我已经回到了美国，那我们可以跟大家的一起来啊。一起来到群里面呢，我们一起来学习，我们祷告呢，2020年呢，上帝会继续使用这样的一个平台，来让我们更多的、更深入的认识他，让我们的爱以及对他的这种认识呢，都越来越有增长，同时呢，要记住，我们在网上学习的目的呢，不是为了要增加见识、增加知识，乃是为了呢，要更像基督。所以，我们祷告呢，2020年呢，上帝会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成长为越来越像，越有他的那种性情和样式，让我们呢，能够荣神一人，能够呢，荣耀他，并每一天能够享受基督，与我们的同在。好，那我们上一次呢，记得年前呢，我们学习到了，就跟大家稍微介绍了一下神学。我们知道呢，我们知道神学是什么，为什么呢？要学习神学，以及呢，纯正教育的重要性，以及呢，为什么基督徒相信的教育会有所不同等等的。那今天呢，我们就是来学习第二部分。就是基督信仰的这种最基要的信条，也就是这个基要的信条呢，是用来区分，用让我们基督徒能够区分正统和异端的一个区分的标准，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今天讲的这个内容呢，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必须要明白的，好吗？所以呢，今天的第二部分呢，就是基督信仰的基要信条啊。那我们首先在讲说，我们的圣经里面的这种教义呢，有基要和非基要的这种教义啊。每一个基督徒呢，都要明白说哪些是基要的教义啊，哪些是非基要的教义啊。也就是说，你看这里有一张图片呢，就是一个握紧的拳头以及已经松开的一个手。握紧的拳头呢，是表明呢，就是这是不能够放松的，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无法松开的，是不能够松开的一些教义，是非常基要、非常重要的。那松开的呢，是一些呢，表示说是可以啊，可以有不同意见的啊，就是一些非基要的一些教义，一些圣经的这种来自圣经的这种教导。好，那在这里呢，我要还要给大家一个介绍一个一个人物，这个人物呢叫做梅登斯。他呢是16世纪的一个德国的一个神学家和教育家啊，一个学者啊。那他是路德宗的一个学者，他提出了这样的一个概念，就是说他有一个，他说了那么一句话，这句话呢被广泛的引用哈，所以大家呢也要记住这一句话。他是这样说的，他说在基要里要合一啊，就是所有的基督徒，这指的是说在所有的基督教的范围里面哈，在就是基督的信徒里面，在基要里要合一，在非基要里呢要宽容，也就是对待这些松手的这种教义上面要宽容，要允许不同的意见。然后呢，在一切的事情上面呢，都要以爱相待啊。所以当我们在对待不同的宗派、不同的派别的这样的弟兄姊妹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宽容，我们不能够说是非常的这种好像像对待仇敌一样，因为你要知道他们也是在我们在基督里的弟兄啊。待会呢，我们会详细的再讲一下这个内容哈。那首先呢，我们就说在我们不要在非基要的教义上呢分裂，即使呢你确信他们的真相是这样子的，就是你即使确信你相信的是正确的啊。OK， 然后呢，不管后果如何，我们绝不要呢在握紧的这个教义上面的松手啊，也就是不要在基要的教义上面妥协啊，不要因为呢自己在某些问题上不够确定而感到羞愧，因为呢圣经并非是在所有的启示上都同样的清晰啊。然后在尤其现在呢，在这样的一个后现代的一个世界里面呢，你在一些困难的议题上，如果坦诚自己的不确定呢，反而呢让你的见解呢更真实有力。 所以呢，不要在你认为在所有的事情上的都dogmatic， 都好像觉得很武断啊，都好像别人一定要认同你，不认同你呢就随便的就把人家化为异端啊，就是随便就给人家扣帽子啊，这是完全不对的哈，那现在呢，我们来再往下看，那教育的这种关于教育的这种清晰性上面哈，我们首先要确定一点呢，就是呢。所有圣经上的经文呢，都同等的为神所默示，但并非所有的经文呢都同等的清晰，这个我相信大家每一个人呢都是会认同这一点的，因为有一些这些非基要的这种教育上面呢，比方说末世论上面，特别是在启示录上面，就有很多不清晰的地方啊 ，OK， 那有的时候我相信上帝呢，他神秘的事情是属于他的 ，OK 啊，所以有一些他没有启示明白的，没有启示的很清楚的东西呢，我们就不要在这个事情上面呢，好像一定要分一个高下啊，争出一个长短来，因为上帝呢，他一定是有这个有他的道理，为什么他不启示那么清晰啊？第二呢，就是我们在解经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用清晰的经文去解释不清晰的经文，而不是反倒过来啊。这就是为什么常常我们会发现是有异端呐、或者有一些这种邪教出来呀，或者有一些错误的教导出来呢？这是就是因为在解经上出现错误，因为你在解经上，你如果是用不清晰的经文去来解释清晰的经文，或者是把不主要的非重要的经文拿出来啊，然后呢来去解释重要的经文，那你就会得出一些错误的一些教义来。OK， 第三呢，邪教呢就是往往会从最稀少的一种非清晰的经文里面呢就构思一个教义，因为如果你这个圣经你的解经方法是错的，你基本上是可以把圣经里的经文拿出来就支持你任何的观点。基本上可以拿出来就是有的时候断章取义，随便抽出一条经文来去解释任何你所要解释的一些内容。OK， 所以这是我们一定要警戒的，就是不能够随意解经比方说保罗曾经说到一个问题，说到说有的人认为说没有死里复活，那他就说到一个问题，他说如果没有死人复活的话，为什么有一些犹太教的人呢，或者一些其他教有一些教的人为死人去施洗呢然后很多人就拿着保罗的这个观点就说了这么一句话，然后就开始就构思出一个很大的一个教义来说圣经是支持为死人施洗的，其实根本没有那么一回事，因为保罗只是用这一个例子呢，用一个非基督徒的一个例子来说，就是那些不信的人，他们也为死人施洗。那你说你没有死，没有这个死人复活的事情，他们为什么要为死人施洗呢？它是重点的是说明说人是就是关于我们基督徒呢会死里复活的这样的一个教义。OK， 就是讲到就是这样的，所以这一点上呢，就是在这个内容方面。就是会常常我会发现是有一些异端或者是邪教呢会有这么一个问题，就是会生出异端来，就是很多原因是这样子的。好，这是我们看，然后下面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个松手教育跟握紧教育的这样的一个概念。我刚刚前面在介绍的时候也说过了，就是把手伸开，把两只手伸开来，哪些是握紧的教育，哪些是松开来的教育，松手的教育，我们要明白哈。这个概念大家要很清楚，为什么呢？因为在基督教界，特别是在美国哈，在西方，在英美如果你在讲到这个基督教，基督神学家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常常会讨论到这个问题，说哪些是握紧的教育，哪些是松手的教育。Close-handed beliefs and open-handed beliefs 就是握紧的这个和松手的这样的一个教育哈。异端和纯正教育的判断标准呢，当然是圣经，肯定是对不对？一切因为圣经是一切的标准因为它是神的话早期的教会呢，但是因为早期的教会因为圣经的拥有不普及，不是每一个人都拥有全本的圣经，不像我们今天我们拥有一本全本的圣经，我们只要翻开圣经来，如果我们对这圣经非常熟悉的话，你就很清楚知道说哪些是最基要的，哪些是非基要的但是早期呢，大部分教会呢就会使用信经来厘清这个信仰 他的判断证物啊。所以我们就知道的是这个非常著名的三大信经，我们基督教里面哈、啊、早期的教会里面使用的，因为那个时候不是每个人手上都有圣经，所以呢他就需要有一些简短的这些将这些基督教信仰的一些最基要的信条，他会用一种信经的方式一条一条的让大家去背诵，而且常常的是在聚会的时候敬拜的时候去引用，让大家呢耳熟能详，能够脱口而出，用以此来进行的判断啊，判断什么是异端，什么是正确的信仰啊，以及呢每个基督都要明白的这些基督握紧的这个教义是什么啊。所以这个呢，今天我们要学习到的这十六项教义里面呢，其实就是有一些有一大部分内容呢，绝大部分内容都是来自这些信经的啊。那今天呢，我给大家一张图哈。在这个图里面呢，我们要先来划分出不同的这个等级来。首先是救恩的这种基要教育，这是这个基要教育里面最重要的教育 ，OK？ 这是属于这个十字这个金字塔的个顶端啊，这个救恩的基要教育。然后呢，下面一部分呢，就是正统性的这种基要教育啊，就如果你属于大公教会正统的这种教会啊，来自这种传统的，因为我们的信仰是有传承的，是从使徒那里传承下来的。那正统的这个基要教育包括哪些内容啊？然后呢，再下面呢，就是一些重要但并非基要的一些内容 ，OK？ 啊，然后再下面呢，就是纯粹是你的观点了，因为这里呢，就是我们刚刚说是一个放手的，是一个松手的那种教育，在松手的教育里面呢，你可以。有允许有不同的观点啊，然后在下面呢就是假教导了 ，OK 啊，假教导。如果你在这个，你会发现说自己假教导是离这个正统、离这个基要是越来越远的。在最后就是异端啊，最下面的实际上的底端呢就是异端了 ，OK 啊。好，在今天的时间里面，我们将要呢学习。啊，分析呢十六项每一个基督徒都必须要相信的这个基要教义，每一个基督徒都必须要的啊。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只有一位神啊，不是三位神，我们说的三位一体不是三位神，是一位神，只有一位神，他是唯一的永恒的全能全知全在的创造者啊。圣经里约翰福音十七章三节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啊。以色列啊，就是 Shema Shema 这一段经文是每一个以色列人呢，他们都需要背诵的，叫做 Shema Shema， 就是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啊。这是以色列人，这是从旧约时期到新约时期，这是传承下来的，这是只有一位神。出埃及记里面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以赛亚四十三章十。十到十一节，在我以前没有真神，在我以后也必没有，唯有我是耶和华，除我以外没有救主啊，这一点是非常清楚的，只有一位神。然后呢，是第二条呢，是三位一体的概念，独一的真神以三个位格的形式永恒的存在着，就是圣父、圣子、圣灵。这个三位一体的概念呢，关于三位一体的这个神学概念呢，学习呢，我们主题学习，我们以前去年学习过了啊，去年有学习过。好，这个父呢是神，子是神，圣灵是神啊。这后面的就是相关的经文，大家呢有兴趣还可以再去查考一下哈。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九节说，他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这里很显然是三个位格，但是呢，只有一位神啊。马太福音这里还讲到了耶稣受洗的时候呢，耶稣受了洗，随即从水里上来啊，天忽然为他开了，他就看见神的灵仿佛是鸽子降下落在他身上，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就是在耶稣受洗的时候呢，圣父跟圣灵呢为他做见证，同时跟圣子呢一块显现给众人听，来为耶稣做见证，见证他这一个非常奇妙的历史时刻。哎，第三条的这个信条就是人的堕落，所有的人都生下来就因着罪在属灵里面呢与神隔绝啊，人不能够靠着善行拯救自己，人若不重生，无人能够进天堂看见神啊。所以人的堕落就是人的这种罪性，这生而下来的从生下来的就有的这种原罪，以及我们的因着这种原罪的这种罪性，然后所犯出来的罪啊， 这个经文呢，就是约翰福音三章三节，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啊，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这是耶稣在跟尼哥底母说的，一起见面的时候说的一句话。罗马书3章10到12节说：“没有一个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这是我们人类的光景，就是我们身在罪性当中，是在黑暗当中行走的族类。在没有遇见上帝之前，我们都是盲人啊，都是住在黑暗里面啊。罗马书3章23节，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啊，第四条的就是耶稣是由童贞女而生，这一点极为的重要。因为呢，因为如果耶稣不是由童贞女而生的话呢，那耶稣就是从罪人而生啊。但是呢，因着耶稣是由童贞女而生，他只是借着有人的这种样式，人的这种肉身里面，但是他是从神而来的。耶稣是在童里玛利亚与约瑟没有同房之前就所生的，他就所怀孕的。OK。玛利亚是由圣灵受孕而生的耶稣，这一点应验了以赛亚的预言啊，因为呢，他不是由父亲肉身的父亲而来，所以呢，他不具有亚当而来的这种罪性。OK， 这一点是很重要一点的，很重要一点，因为如果他是由亚当而来，是由从一个肉身的父亲那里而来怀孕的话，他就不具备这种跟我们做完美的寄生，替我们。我成一个完美无缺的人来替我们的能够完美无缺的羔羊能够然后偿还我们的罪债啊，他现在其实是一个完美的人，他是一个完美的人，他是没有罪的人，他能够代替我们去受死啊，才能够偿还我们的罪债啊。这一节经文就是马太福音1章8到23节里面自己讲到了啊，详细的讲到了，他说耶稣降生的事情是记在下面的了啊。他说天使跟他说你会由从神那里怀孕啊，从圣经那里怀孕啊，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他就给约瑟说了哈。他将要为你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取名叫耶稣啊，这是为了应验啊，主呢借着先知所说的话，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大家非常熟悉这一句话，因为这是我们刚刚在过圣诞节的时候，每一个圣诞节我们都要引用的一个经文啊。然后就是基督的，这也就是说，也就同时延伸到下面这一条了，就是基督的无罪性，因为他是由童女怀孕而生，是从圣灵而来的，所以呢，他一生毫无罪恶过患，他也不生在罪中。他是一个无罪的人，能够完美的代表我们站立在父神的面前，所以他是完美无缺的人。所以如果你要说这个世界上没有完人，我们常常说啊，人无完人，对，没错，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完人，但是只有一位，那就是耶稣基督，他是完美无缺的。哥林多后书5章21节，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这节经文很多弟兄姊妹都能够记得住，这是叫做就是伟大的交换。这个什么叫做什么伟大的交换呢？是那无罪的人呢替我们成为了罪，好让我们呢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也就是我们穿的那些因着罪所披的这一件黑色的这种袍子，肮脏的这件衣服，耶稣基督呢把它脱下来披在他的身上，然后把他那个公义的圣洁的白色的袍子呢披在我们的身上。这个叫做伟大的交换啊，是这个无罪的完美无瑕的这样洁白的，这样子的圣洁的，这样的一位主替我们成为罪人，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就是我们披戴了他的义，他披戴了我们的罪，罪恶，罪的外衣啊。希伯来书4章15节说，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啊。我们受试探，同时呢，我们会选择去犯罪我们每一次犯罪都是我们自己选择要犯罪啊，但是呢，耶稣基督他没有犯过罪啊。比前2章22节说，他并没有犯罪，口里也没有诡诈啊。自始至终，即使是在十字架上受人的鞭打，被别人吐唾沫，被别人拳打脚踢，被别人辱骂，他口里一句诡诈的话，一句不合适的言语也没有出来 啊，他没有犯罪。好，第六呢是基督的神性，我们前面是讲到哈，他道成肉身，披戴着肉身啊啊，成为人的样子。那现在我们就讲到第六点是基督的神性，就是他是神，是三位一体当中的第二个位格。作为神和人，耶稣在人和神之间的鸿沟上的架了一座桥梁。啊，耶稣从未终止他的神性，也就是哪怕是他在道成肉身的时候变成一个人的样子，在这个世界上进入人类的历史，行走在我们人类中间，他也从未终止他的神性。他就好像是一个亿万富翁一样，他选择呢把他所有的这些财富呢，突然都就存到银行里，不去动它，不使用它，然后呢就在街上呢像普通的人一样去挣口饭吃，像普通的人那样去生活啊。那耶稣也是这样，他把他所有的神性呢，当他在道成肉身的这三十年时间里面呢，他都选择搁置一旁，不去使用它。他像我们一样啊，就每一次凭着上帝给他的圣灵，每一次呢凭着圣灵去行事。啊 ，OK， 就像我们今天一样。但约翰福音一章一节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啊，哥罗西二章九节：“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啊”啊啊，希伯来一章八节论到子却说：“神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你的国权是正直的。”啊，就是神的神本性的一切的丰盛都在基督里面，也就是他在道成肉身的这三十多年是在地上的时间里，他有充分的丰富的神性在里面，啊，只是呢很多时候他不使用他的神性啊，他不以自己为强夺的，他像我们人一样啊，凭着圣灵去行事啊。耶稣呢也是耶稣的。基督的人性，基督也是百分之百的人。基督呢，他会饥渴，他需要睡觉啊，他会哭泣啊，他也会喜乐啊，他会呼吸啊，如同我们每一个世人一样啊。但是同时呢，我们知道基督也是百分之百的神和百分之百的人啊。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之间，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啊。腓立比书二章七到八节，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样式，成为人的样，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却死在十字架上。这就是他的人性啊，他的人性啊，他的人性这个肉身的部分，他是死在十字架上的啊。但是他的神性永远都没有绝对没有因为他的肉身。啊，死在十字架上而终止 ，OK， 啊，而你既有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为的是呢，借着死呢，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好，第八呢，就是神恩典的必要性。罪恶的人是不能拯救自己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靠着恩典，不配的罪人呢，得饶恕呢，是啊。是因为靠着神的恩典，不是靠行为，完全是建立在神的愿望和仁爱的基础上。离开了恩典就没有救恩，每一个人得救都不是因为自己的好，自己是个好人，自己是个义人，你在神的面前可以称义啊得救的，不是啊。因为前面圣经里讲到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也没有啊，也完全是靠神的恩典。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这一点呢，是每一个基督徒得救的人都很清楚哈。以弗所书二章八到九节说啊啊，罗马书九章十六节，即使看来那不还不这不在乎那定义的，也不在乎那奔跑的，只在乎发怜悯的神。每一个人得救是因着神的怜悯和恩典啊。然后第九的是信心的必要性，信心是相信神愿意并且能够拯救我们，善行并不能偿还我们欠神的债，信心是相信神会行他所说的，饶恕我们，改变我们，拯救我们，收养我们，并给我们盖上圣灵的印记啊，就是让我们圣灵的印记呢，就是这个东西就归他了啊。信心的强度取决于你相信什么。希伯来书一章十啊十六一到六节，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理，未见之事的确据。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啊，人呢来到神的面前，必须要信有神，并且赏赐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哎，然后第十呢是基督的赎罪之死，罪的刑罚就是死亡，以神呢永远的隔绝。基督透过他的十字架之死呢，偿还了我们的罪债。 任何人认罪悔改相信基督呢，他们的罪价已经偿付，并从神那里接受了永生啊。这里是就是这里是上面的一些经文呢、啊，就是人子来并不是要受多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啊。彼得前书二章二十四节，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自担当了我们的罪啊，因为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OK， 好，然后第十一节呢，第十一条呢，就是基督肉体的复活。耶稣基督埋葬三天后呢，从死里复活，从而战胜了死亡。这一点非常的重要。这一点非常的非常的重要。我记得有一个牧师讲的非常清楚，就是我们教会的牧师，他说如果没有复活节，那就不要庆祝圣诞节，庆祝圣诞节没有任何的意义，如果没有复活节的话。所以呢，正是因为有这耶稣基督的复活，所以我们才来庆祝圣诞节啊！基督的复活表明他是神。Okay? 任何人声称基督徒但否认这个教义，就是不会得救的。如果你否认耶稣基督肉体的复活的话，那你就是信了一个死的神，而不是一个活的神了。那这个死的神就不是神了。Okay? 啊，所以只因为我们基督徒所有的盼望，所有的这种信仰的根基，就是建立在这个教义上面，就是基督的复活。没有基督的复活，我们就白信了。就像保罗说的，你的信就是枉然了啊！那比这些不信的人还要更可怜呢。就是 OK， 所以因为圣经里面有很多的这个地方呢，很多的证据表明了复活的耶，我们的基督是复活的，因为他的坟墓是空的，而且复活后的耶稣呢显现给五百人看。罗马书四章二十五节，耶稣被交付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啊。罗马书十章九节，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然后呢，第十二条呢，就是基督身体升天，复活后的四十天，耶稣升天，如今坐在父神的右手边。也就是说，今天我们信的这位主，他现在在天上，然后他就是在父神的旁边，他一同掌权做王。他就是跟天父一起来掌管，他在代替天父在掌管这个世界啊。耶稣差派圣灵来与我们同住，他去了以后就把保惠师圣灵拆下来了啊。同时呢，耶稣在天上为我们预备地方，他还要再来啊。这下面就讲到说啊，一些经文，然后约翰福音十六章七节，然后我将真经告诉你们，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就差他来了。然后路加福音的二十四章五十到五十节，最后呢，路加呢讲到了耶稣升天前的地点啊，以及他升天时候的这种景象。耶稣领他的门徒到伯大尼的对面，就举手给他们祝福。正祝福的时候，他就离开他们，被带到天上去了。他被取到天上去了，有一朵云彩呢把他接去，便看不见了。第十三呢是基督的代求。耶稣是神和人之间的中保，在我们人和神之间只有一位中保，不是教皇，不是牧师，不是祭司啊，不是任何什么人，不是任何的什么什么这个那个这个那个这个师傅史密斯啊，还有什么乱七八糟的，这些没有一个人啊。在神和人之间只有一位中保，那就是耶稣基督啊。他是我们的大祭司，和他也是我们在父神面前为我们辩护的辩护律师，他是我们的中保。耶稣代表我们向父祷告，我们并不需要其他的祭司或中保，不需要，不需要神父，我们不需要教皇，我们不需要祭司，我们不需要什么什么特别的师父、特别的老师，并不需要，我们只需要基督，基督是我们唯一的中保。我们也不需要玛利亚，也不需要圣徒，基督是我们唯一的中保。希伯来书四章十五节，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我们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OK， 希伯来书七章二十五，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够拯救到的，因为他是长远的活着替他们祈求。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呢，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Okay， 在神和人之间的只有一位中保，那就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 啊，没有其他的中保。任何一个宗教，如果他告诉你说啊，在人和神之间，除了耶稣之外，还要告诉你要经过某一个师父、某一个什么人，那就是一个邪教啊，那就是宗教的假宗教。OK， 那就不是基督纯正的信仰。OK， 啊，然后第十四条是基督将来的审判，耶稣基督承诺呢，他还要再来，他要来审判活人死人。关于这个事如何发生，有不同的观点，但是呢。要他要还要再来，却是一致的。啊啊，在这里马太福音里面也讲到了，然后启示录里面也讲到了，我必快来，赏罚在我，我要照个人所行的抱怨他们。也你们也excuse me， 他说你们也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啊。所以耶稣基督一定还会再来，只是他什么时候来？大家有不同的分歧，但是他要来这一点的是大家很多基要的这个在基要的信仰上的这个基督徒，真正的基督徒呢都是啊，都是同意的，啊，都是一致的。然后第十五呢是永恒的后果，也就是说每一个人都会在某处度过永恒啊。我们常常说我们会有永恒的生命，其实都有永恒的生命，只是说你在哪里度过永恒就是而已了，啊。然后有就是基督徒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我们基督徒呢将会跟神在基督里他度永生，其一的所有的人呢都将神隔离并受折磨啊，就是说你每一个人死人也会有一天也要复活啊，但是呢他只是就是死人呢他也会有一个永恒，也就是他不是复活吧，他就是他也会要有个永恒，他也会在某处度永恒，因为他灵魂是不会死的，那只是呢他会在地狱里面度永恒，但是我们会跟神呢度永生啊，没有第二次机会啊，没有所谓的炼狱啊、再投胎啊、为死人受洗的呢，人呢在世上只有一次机会，人人都有一死，一死死后且有审判。OK， 你没有第二次死，你就是你没有第二次的这种机会，没有第二次啊，就是你在这个世上只有一次机会。好。启示录里讲到了21:4，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嚎哭疼痛，因为以前的事情都过去了啊。然后第14:1-3，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的住处，若是没有我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呢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的，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去哪里也叫你们也在哪里。也就是说我们的基督呢，他现在回到添加了，他就为我们预备地方去了，有一天呢他还会过来啊，他过来接我们到他那里去。 OK 啊，他在哪里我们也在他那里，他在父的房子里面，将来的新耶路撒冷城就是他的家，新耶路撒冷城在他的家里面呢，我们有一间房子啊，不是我们有一别墅在圣城里面某一个地方有个别墅，我们在他家里有个房子，我们跟他住在一起。 OK 啊，帖撒罗尼迦后书7:7-9说，主耶稣同他有能力的天使呢，从天上在火焰中显现，要报应那不认识神和那不听从我主耶稣福音的人，他们要受刑罚，就是永远沉沦，离开主的面和他全能的荣光。若有人的名字没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了啊！这是两种结局。这个世界上呢，最终呢。这个最终人类的结局呢只有两个，一个是在天堂，一个是在地狱，在火湖里面啊。第十六呢就是神话语的这种完备性啊，这一点呢是在基督教的信经里面没有提到这一点，但是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基要的一种教义哈。圣经的每一个词语呢都是神的默示啊，圣经是关乎神、人、罪和救恩等真理和启示的源泉。圣经的教义是唯一的权威，圣经是神的，这是我们基督信仰的唯一的权威，它是神的话，是我们信心和实践的准则。OK， 所以呢，圣经呢，如果这个圣经不是来自神的话，那么就没有必要去读了，因为这个圣经是每一个词语都是神所默示的。是 Holy Bible， 是就是 Divine， 是它是神，是神的每一个词语都是来自神，它就是神的真理。 你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你的道就是真理。所以啊，上帝的话语呢就是真理，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以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好，所以现在我们再来看一下哈，就是这个是我们讲到的救恩救恩和正统的这种基要的这种教育哈啊。我们现在让我们来看一下例子，救恩的这种基要教育，就是一位神，然后三位一体的这种教育，人的堕落耶稣基督生于童女，基督的无罪性，基督是神，基督是人我们得就是靠恩典，也是通过信心，然后耶稣基督为我们赎罪，耶稣基督的复活，耶稣基督的升天，耶稣基督为我们代求，也就是他的中保，中保的功能，以及呢他最后的审判，以及呢永恒就是我们在哪里度有人在哪里，最终在哪里度过永恒以及呢圣经的无误性，圣经的是圣经就是从神而来的启示的，是神的话语OK， 这是救恩的这种基要教义。好了，这些十六条是非常重要的，大家很明白哈。大家也希望大家这一次听到了以后呢，要常常去复习一下，就明白这十六条的基要教义是什么。好，正统性的基要教育基要教义这是圣经是无误的恩典的一种教义男女的互补性以及呢浸水里，因为圣经里面都是讲到的是浸水里所以圣经没有讲到，就是在新约里没有讲到点水里，也是只说每一次讲到的都是讲到浸水里的。OK， 这是永恒的保障，也就是我们一旦得救是永远得救，我们并不会失去救恩以及呢 pro life 就是支持生命就是今天有人堕胎行不行，能不能够堕胎，当然不能因为整本圣经是强调生命的重要性，生命的尊贵，因为生命是从由神而赐而来的就婚姻的观点以及很多其他的方面的一些原因，这些呢都是一些正统基督教的教义 OK 在这些上，你如果你是正统的基督徒正统的这个是传承来的这种基督徒的话，你在这些观点上都是应该是会相似的。但是我们先来看一下哪一些是重要，哪些是但是并不是很基要的一些教义，表记恩赐，就是比方说是不是医治赶鬼说方言的这些恩赐，是不是一定要每个人都要有或怎么样的OK， 以及关于末世基督到底什么时候再来，以及呢就是是不是有被提教会被提这件事情，有一些前千禧年后千禧年以及无千禧年的一个概念以及呢等等等等，以及政治观点，你到底是支持什么东西是像在美国的话这一点就很明显，就是你到底是属于民主党还是共和党等等的以及离婚的观点，到底是应该怎么样哪些属于哪些情况下能够离婚，哪些情况下不能够离婚在这些方面呢都有些是分歧的 OK， 教会的治理风格到底是怎么样子的，是长老制的吗，还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是这种会众制的吗，还是怎样的会众治理的吗，以及宣教的方法应该怎么样这些方面呢，以及对待战争你怎么看基督徒应不应该参军等等的，这些都是一些重要但并不是很基要的以及很多其他的一些原因，要不要献血，能不能够献血等等的这一些这样的那些这些这样子的一些，这些方面呢都是它不是一个，它是松手的一个放手的这种教育就是松手的教育，它不是一个基要的。那下面呢就是纯粹是一些自己的观点了，到底你要使用哪一本圣经是哪一本圣经你喜欢，比方说有的人认为说和合本呢是最重要的，我就使用和合本不使用其他的版本，那有的人认为说我觉得和合本已经过时了，有些词语的使用的已经是发生了变化，要使用新的版本那在英文版本里面的话，有的人认为呢要使用英皇钦定本，有的人认为呢现在的 NIV 等等的就比较好用等等，就各种各样的音乐风格，那到底是应该是哪一种基督徒敬拜的时候应该使用什么样的音乐到底是要使用的到底呢就是这个 比方说这种强烈的这种现在的重金属音乐啊，还是不是属于魔鬼的啊，还是现代人也可以使用来去接触年轻人呢，还是我们一定要能不能使用吉他使用鼓啊等等的啊，抽烟啊，到底基督徒应不应该抽烟，应不应该喝酒啊，然后教会的着装应该穿什么样的衣服啊，到底是不是要西装革履呢，还是有的是可以穿的随便一点啊，你是穿什么衣服都不重要呢，计划生育是不是神真的是鼓励我们大家都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呢，还是我们基督徒能不能够计划生育啊，素食主义有的人在这方面呢纠缠不清啊，十一奉献在这一块啊，军队服役啊，教会使用的乐器、纹身、主日、安息日，到底主日敬拜还是安息日敬拜，以及等等等等的，这是纯粹的，就在这一方面，圣经并没有明确的说，啊，并没有明确的说明神是沉默的。那在这个沉默的时候呢，你也就不能够过分的武断啊，过分武断啊。好，那假教导的话呢，是健康福音啊，财富福音啊，成功神学啊，啊，我们都是神必须要回应我们的祷告啊，我们让神医治，神就必须要医治啊，啊，以及炼狱啊，炼狱就是有些是天主教的一些观点了啊，一定需要一个祭司才能跟神说话呀，没有神父就不能够跟祭司说话呀，啊，牧师的绝对权柄啊，灵魂灭绝论啊，等等等等啊，这些呢就属于假教导了 ，OK， 就是假教导。那异端就耶稣不是神，我们都是神啊，耶稣不是神，我们都是神，就是我们都是神。比方说摩门教就是这样认为的，耶稣不是神，就是这个包括耶和华见证人，就是这都是异端了哈。赎罪券啊，靠善行得救，犯基督教主义，同性恋基督徒，只用新约，普救论等等，三位神就是等等，认为三位一体不是一位神，是三位神，这些都是属于异端了 ，OK。好，那我们基督徒呢，我们今天因为有了圣经，如果我们熟悉圣经的话，我们就很清楚的知道说这些基督教的这种基要教育是什么啊。那如果大家不是很清楚的，我就常常有人问我说，那你怎么看待这个人呢，那个人是不是异端呢，因为我发现在经常有弟兄姊妹呢，常常把这个异端呢动不动呢，别人只要跟你的这个观点不一样的话，你就随便的把这个异端就给人家贴上去了，贴了标签了。大家一定要很注意哈，我们既不鼓励你随便贴标签，将异端的标签贴给别人，也不主张你呢就是不分清白不分青红皂白的全部的把它接受过来啊，全部的是和稀泥一样啊，认为所有的人都是基督徒 ，OK？ 所以你一定要有一个标准。那大家如果不是很熟悉，是新的信徒，如果是我们刚刚在主里面还很年轻，那你可以参照三大信经啊。即使我们今天已经明白了圣经，手里有圣经，我们还是可以呢啊去学习啊使徒的这种啊，就是基督教的历代教会公认接受的这种信经，一共有三条很主要的信经，一个是使徒信经啊，这是比较简单的最早的啊，是咱们就是直接从使徒那里把使徒的这些教导的归纳一下啊，把它归纳成比较简单啊，便于当时的人呢来寄送啊，因为当时也是人们的手上都没有完整的圣经嘛。然后尼西亚圣经呢稍微呢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呢更详细一点啊，讲的呢更加的缜密一点啊 ，OK。然后呢，我相信尼西亚圣经是在公元四世纪的时候形成的。那亚他那修信经呢？亚他那修信经呢是不是圣经哈？是信经啊，对不起啊，说错了，信经啊。那亚他那修呢是一个教父啊，他是把后面的这个我们就信仰的这个我们前面讲到的十几条的这样的信条呢又归纳和阐述的更加缜密一点啊，又更加详细一点。所以这三条信经呢大家弟兄姊妹呢都要去学习一下，就是熟悉和了解啊。我待会会把这三条信经呢都发送给大家啊，用 PDF 的文件呢发给大家，大家可以呢啊再去学习。然后当你在对照教导的时候，因为在这个年代很多的异端，很多的邪教啊，很多的假教师潜入进来，所以大家一定要有分辨的灵。这分辨的灵呢就是让大家能够更熟悉，你有分辨的灵是建立在你对圣经的熟悉程度上啊，就对这些基要教义你一定要握紧你的拳头，不能够随便松开 OK。这三条信经是在早期的教会当中具有绝对的至高权威，所以呢成为他当时呢是成为啊 他们当时成为分辨异端、解决教义问题以及教导信徒的一个总原则啊。那个时候是如此，那今天基督徒依然可以使用这些古老的信经呢来判断真理和异端，好吗？啊，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在基要的真理里面一定要合一，就是说在握这个基要的真理呢，我们一定要握紧。握紧这个拳头，一定要在这个十六条的基要教义上面握紧拳头。至于在其他的方面呢，我们要松开手，要松开手，允许不同意见。因为上帝马丁路德他曾经说过一句话，就说既然上帝在很多的议题上他都是闭着他圣洁的嘴、神圣的嘴，那我们也是如此。我们就不要在这些非基要的这种教义上面呢啊去纠缠不清，去跟别人纠缠不清，随便给人贴标签就是不好了啊，就是不对了哈。所以我们看到了左边呢是一棵树，这个树呢就是讲到基督教这种分支啊，有各种各样子这种宗派啊。我们要知道这些宗派呢，你不能说因为别人跟你有在非基要的教义上不同呢，你就认为别人就不好了啊，就老是认为自己宗派是最好的啊。上帝呢是一个多样性的，喜欢多样，有着多样性的上帝，喜欢多样性啊！你看到他造的花都没有两种是一样的，世界上没有两个人是一样的，我们的上帝是喜欢多样性的上帝。那神的教会也是如此啊！唐崇荣牧师呢曾经有一句话，他归纳的这么，他是这样归纳的，他说兄弟呢可以穿不同的衣服但还是兄弟，仇敌可能会穿相同的衣服但人是仇敌。也就是说，当你在你爸爸妈妈家里，你会发现你们家的孩子，你爸爸妈妈同是父母所生，你生的这个几个兄弟姊妹，他们各有各自的性情，各有各自的外表，各有各自的爱好，各有各自的特征，各有各自的这恩赐。那么同样呢，基督的教会也是如此，每一个教会它有它的长处和短处，没有它的性情，有它的特点 OK 啊，但是呢它依然，它穿不同的衣服但依然是我们的兄弟。仇敌有的时候他会穿跟我们相同的衣服，比方说有一些异端，他会说他是基督徒，他会套用，会引用我们的圣经，但是他仍然是仇敌啊，他是化了妆的这种豺狼，是穿着披着羊皮的豺狼 OK， 所以要谨记这一点。好，再一次呢来温习一下这一句话，就说在基要的里面合一，在非基要里面宽容，在一切事上以爱相待。我们求神来保守我们，一定要记住这一点。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主，谢谢你啊，在圣经里面呢把一些非常重要的关乎我们生死，关乎我们人类要在哪里度永恒的这样的一些非常重要的教义，如何得救，如何跟您，如何达到我们是谁，以及我们如何达到您那里去的这一切的真理，都向我们显明，而且显明得非常的清楚。感谢赞美主啊！但是有一些隐秘的事情是属于您的，请愿让我们在您的面前谦卑，同时让我们也是在这些事情上呢能够宽容，然后在所有的一切事情上都以爱相待。感谢赞美主，求你赐给我们弟兄姊妹每一个人在你的面前敬畏谦卑的心来到你的面前。谢谢主，你与我们同在，谢谢您将您的所有的这最主要的真理呢，基要的真理啊，向我们启示。谢谢您赐给我们教会，赐给我们这些教会一系列的这样子的这种古老的这种传承，让我们知道呢今天依然能够持守这纯真的信仰。感恩赞美，奉耶稣基督美好的名求 MM